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主日，我们能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现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在家里面，在电视前，在平板前，在手机前，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我们现在要借着分享主的话，一同来敬拜主。当我想到这一段经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曾经想用一个题目，就是说无比的爱，这是我们熟悉的题目，也曾经是我们教会最早的这个诗班的福音聚会里面所用的这一个诗歌的一个清唱句。那么也曾经想过就用超群长的爱或者神圣的爱。那么仇敌与超平常的爱，这其实是潘霍华在他写的这一本可以说是古典的现代基督教的古典的著作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或者说追随基督里面他所用的这一段经文所定的题目。这个题目所以重要，就是说这个超寻常的爱是在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是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才表达出来。基督徒的爱，天父的爱，更多的彰显出来，是我们面对一些不可爱的人，面对一些这个逼迫我们的人，才想出基督所赋予我们的爱，才想出说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个能爱的一个恩典，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才能够表达出来。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从5章20节到48节，在这里耶稣一步一步的来指出什么样的义是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可以看见他一段一段的把这个理想，把这个挑战能够提高。在前面两一个，特别是21节跟23节，他指出当时人对于律法肤浅的了解，论到杀人，论到奸淫，不单单只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的一个状况。然后从底下的31节、33节到36节，特别提出当时的人对于律法的误解，包括对于休妻的条例的误解，对于启示的条例的误解，以及对于这个不抵抗的，或者说是呢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误解。可是到这个地方，好像是到了耶稣在这里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启示，或者是一个挑战的一个最高峰。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不单单是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甚至是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那么可是当耶稣说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针对律法上的一个当时的人对律法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误解，甚至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不单单是误解，甚至是一个什么呢？甚至是一个 darker force，就是神的良善的律法，但是有罪的人理解他的时候，合理化他的时候，那么甚至呢会中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好，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出来，有1/2是对于律法的引用，有1/2呢其实是虚构的。好，因为律法上从来没有说要恨我们的这个仇敌，律法上绝对没有这样子的话。好，那么我们看其实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应该是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在那里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这个爱人如己，人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呢，你如果翻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应该就是邻舍，很清楚是邻舍。所以这段圣经原来就是说却要爱邻舍如己，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又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在原文希伯来文的一个表达，我，然后耶和华，非常强烈的带着权威来发言。那么这段圣经，所以后面的要恨你的仇敌，那是虚构的，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但为什么这一个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一句话被误解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那么我们很可能当时的人在有罪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就可能会把这个命令的范围呢给缩小了。如果要爱邻舍，圣经上在这里说，利未记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在这个就是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把爱邻舍后面那个如同自己那个非常高的爱邻舍的标准给省略掉的，只说爱邻舍。如果爱邻舍不照如同自己的标准来爱的话呢，那就是照我自己心里面的标准来爱。所以当我们只说爱邻舍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把律法的规定跟要求掺了水，打了折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爱邻舍，那就是如何解释这一个邻舍呢？那么爱邻舍这样的一句话，很可能就产生了一个种族的一个优越感。好，那么甚至在这个种族的优越感底下，认为对于邻舍之外，我不以为是邻舍的人，我对他不好，是一个可以允许的事情。因为律法上唯一的要求只是爱邻舍，其他的人呢，你爱也行，你不爱也行，甚至你仇恨也行。好，可能我们都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到的一个律法师和耶稣的对话。既然是律法师，就是懂得律法、研习律法、解释律法的人，他就问耶稣说：“诫命里面什么是最大的呢？”然后耶稣就问他，然后他也讲得很清楚，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呢，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可是圣经上有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这个律法师要写明自己流理，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因着这个律法师问这个问题，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就叫打破犹太人的这个种族的优越感，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为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血统也不纯正，那么对于圣经的真理把握也不清楚，因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而且他们不相信旧约圣经其他的这个部分，而且撒玛利亚人呢，在山上盖了一个自己敬拜的地方，后来在马克比时代被犹太人摧毁，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就成为世仇，也成为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那么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在这一方面要打破犹太人的种族的这个优越感。然后这个律法师要写明自己有理，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邻舍是什么人，邻舍就是有需要的人。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就是很清楚地要撒玛利要这个律法师自己有一些反省。如果我心中有爱，向神规定我们，向神要求我们，向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爱的那一种爱，我不会问谁是我的邻舍。任何人有需要就变成我的邻舍，就变成我爱的对象。若是我心中没有爱，若是我心中一直问谁是我的邻舍，纵使像这个利未人，纵使像这个祭司，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抢了，打得半死，奄奄一息，我们就从旁边绕过去，视若无睹。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要写明自己有理，耶稣在这里给他的回答说：不要辩论，不要跟我讲道理，想想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内心有爱吗？ 你如果内心有爱的话，不会问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出，在这个很狭窄的对于邻舍的这个定义跟争论的这个里面，就产生相当大的问题，失去了在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个原则，那就是一个爱的这个原则。我们人都会对于能不能施行神的律法、顺服神，给自己做一些合理化的解释。我们做到的，我们就认为我们已经合了上帝的这一个心意，而有一些我们觉得太难的，我们就会用一些问题试图来规避我们顺服的这一个责任。好，那么其实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旧约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关心弱势族群的这一个神。所以利未记十九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利未记十九章的三十四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句话多么的清楚，谁是我的邻舍呢？不单单包括犹太人，不单单包括我们的弟兄，甚至也包括在我们中间所寄居的这一个外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会产生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犹太人传统上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把邻舍的范围给缩小了，甚至成为一个争论的理由。为什么会有争论呢？是因为爱才有这样的争论呢？还是因为不想爱才有这样的争论呢？我相信原因是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不想爱，就是因为不愿意去爱，才会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些我不爱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我的邻舍，我们没有爱他的这一个义务。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必须在这边很清楚地提醒弟兄姐妹一件问题，任何狭窄的这个种族的优越感，或者任何狭窄的这个种族上的这个至高，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滑坡路，因为人的这个罪的这个影响，我们忘记了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上帝的面前一律平等，通通都是我们爱的对象。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利未记那段圣经翻成说要爱人如己，如果照意思翻的话，原则上讲没有错，虽然照字面上可以翻成说一定应该翻成说爱邻舍如同自己，一说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引起许多人解释的空间，就让许多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爱，而缩小了这个爱的这个范围。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看不到什么清楚的例子，有人说要恨你的仇敌，但是在这个昆仑社团，就是石海古卷被发现了之后，他们发现在这个社团里面，他们有一个 rule of community， 就是我们的社团守则。在这个社团守则里面，甚至有这样清楚的话说，要爱我们社团里面的神，可是要恨我们社团之外的人。这个是对于上帝的心意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曲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是在信主的社群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是狭窄的这一个种族主义跟种族优越感，以至于造成对于其他族类的仇视。好多年之前，我跟佑美师母在柏林的教会讲这个冬令会，冬令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非常好心，带我们去参观柏林附近的一个二次大战里面建立的这个集中营。那天天气冷，又下着雨， 如果我们只是去集中营走哪观花，也许呢也没什么感觉。可是呢，我们就特别这个拿了一套他们给的这个 audio 的这一个解释，根据这一个音频的这个解释，我们就一站一站的参观。那个对我跟佑美来讲，都是一个极为深刻、极为难过的这一个经验。好，看完那个集中营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只能够说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甚至晚上弟兄姐妹请我们吃饭，我们都有点食不知味的味道。好，参观完这个集中营，前几天我跟佑美在附近散步，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说怎么可能人类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对于一个不一样的民族要把他们灭绝。二次大战期间有600万的犹太人被这个希特勒被纳粹德国送到毒气室被他们处死，当时全欧洲的犹太人不过1200万人，一半的犹太人被处死。在波兰最惨最恶名昭彰的集中营就是 Auschwitz， 波兰在战前有320万左右有犹太人，第二次大战之后有300人死在集中营里面，90%几的人死在集中营当中，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惨剧跟悲剧。你也许可以说都是希特勒一个狂人所做的事，但是一个狂人做不了这样子的事。当时德国的教会明明知道或者有感觉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却没有发言来阻止。希特勒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当时的天主教会也没有提出质疑。当教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没有发出按照圣经的公义跟正义的声音的时候，等于是做了帮凶。这是我们觉得非常 惨痛的事。德国到底是一个有基督教根基的国家，所以当我们去那个集中营参观的时候，当地的解说员告诉我们说，每一年都有好多批的在附近的这个德国的孩子到这个集中营里面来，意思就是说让德国的孩子从小长大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先所犯的这一个罪。好，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我如果可以的话再提另外一件事，也跟种族优越感有关，就是美国如何对付印第安人。好，那这一切的文献如果有 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有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毕业的历史学家，现在是 UCLA 的副教授，叫做 Benjamin Madley M-A-D-L-E-Y。 好，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在网上有很多他的 YouTube。 好，我看了一个他的 YouTube 的视频，老实说我看了一半也看不下去，里面有许多在19世纪的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对于印第安人的这一个逼迫。从1846年到1873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从150,000变成只有30,000，不到30年的时间里面，150,000的印第安人变成30,000。所以这个 Medley 他有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报道当初对于印第安人的屠杀是何等的这个严重，有一些有良心的人参与了这个行动，后来把他们所经历的把它写下来，那 Medley 把它整理出来。当我看 YouTube 当听他这样描写的时候，老实说我听到一半我也看不下去。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爱邻舍怎么变成恨仇敌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爱，只是照着自己所做的来解释。你想那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人，你想那些参与这个屠杀印第安人的人，他们在家里面会不会是好父亲呢？会不会是好丈夫呢？甚至会不会在教会里是热心的基督徒呢？都有可能。但是为着这个狭窄的这个民族的优越感所蒙蔽所迷惑， 造成了极大的悲剧，使神的名蒙羞。我想起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就学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这样说：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不管黄红黑白种，都是耶稣的宝贝。耶稣爱世上小孩。从小我在教会里面听这样的一首诗歌，我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觉得这首诗歌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儿歌，其实却是有非常深刻的意思。耶稣爱所有的人，所有世上的这一个人。好，那么第二方面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到底谁是我们的仇敌呢？首先我们已经讲到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误解。第二呢，我要问的就是说，基督徒有仇敌吗？在讲这个之前，我稍微解释一下，在旧约里面这个圣战 Haran， 这是希伯来文。好，那么还有呢，还有这个咒诅师的这个观念。那其实对于这个最容易的解释，就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他们采取圣战，把当地的迦南人灭尽，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人，从来不是做个人的报复，而是怎么样呢？有一个西敏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老师叫做 Meredith Klein， 他说这是什么？这是侵入伦理，就是神把末世的这个对于罪恶的审判提早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来临到。好，我想我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查一本书叫做 Show Them No Mercy， Amazon 道上可以找到，在那里对于这些有一些解释。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徒有仇敌吗？五章四十四节讲得很好，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相信那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照着旧约的这个平行的这个讲法，像诗篇里面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仇敌是谁？仇敌就是逼迫我们的人。基督徒在客观上一定有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刚刚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已经讲过，人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里面以前的先知神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又这样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虽然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所以世界就会恨你们。所以什么是仇敌？在客观上基督徒会有仇敌，我们坚持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会引起不信主的人的这个不喜欢，甚至是逼迫，甚至是反对。很多人都听过黄牧师讲过的一个故事，这个弟兄我也认识，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的高雄海关做事，那么他就是坚持不收红包，凡事秉公处理，结果他的同事不是夸奖他推崇他，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排挤他，因为他行为的正直显出其他同事行为的不正直，挡了别人的财路。因此如果我们要坚持圣经的这一个原则的话，我们会受逼迫。如果把这句话调转过来讲，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坚持一些圣经的真理而被一些不信的人所不喜欢，所作为眼中钉的话，那也许我们要想想，是不是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跟做法呢能够妥协了。好，所以要爱你的仇敌，在这边并没有说我们要喜欢我们的仇敌，因为喜欢好像是一个情绪，而爱是一个意志上的行动。所以中马田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很多说我们基督徒可能要学习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我先讲到这里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在主观上该不该有个人的仇敌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主观上
不应该有个人的仇敌，仇敌就是那些因着我们信仰的缘故逼迫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好不好？那么第三样呢，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训其实就是指向他自己呀。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是他自己没有做到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的爱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使我们与神和好。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十架七言的一部分。但是斯托德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有一个看法，我相信在文法上讲呢是可能的。他说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什么是未完成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完成。所以斯托德甚至用一些我自己看的都觉得不忍心的话来讲说，每一次当钉子钉下来，耶稣就讲一次说，父啊，赦免他们。每一次当这个兵丁来侮辱他，耶稣就说一次，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在极大的这个痛苦当中，父啊，赦免他们，好像是他在痛苦当中所能够得到的这一点点的这个安慰。所以如果我们严格上讲，不是十架七言，而是十架的六加上 N 次的言。每一次在耶稣受苦的时候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受到苦待的时候，能不能真的主给我们恩典，有这样子的话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么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显出这是爱的这一个真谛。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特别这样讲，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上甚至不说这是神的爱，圣经上说这就是爱。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所能了解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爱仇敌爱罪人的爱才是怎么样呢？才是真正的爱。其他我们人间自私的爱跟这个比起来呢，都算不上爱。那么底下说我们祷告和爱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我记得在好几年我们有一个这个圣诞节附近的一个特别聚会，叫做爱能改变一切。我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说，爱能改变谁呢？那么有人说，我们如果爱的话就能改变仇敌，我们爱仇敌就使得仇敌呢变成朋友。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应许，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如果爱仇敌爱逼迫你的人他就成为我们的朋友。圣经上只提醒我们说，我们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去爱，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顺服，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去爱，而不是说因为爱我们有一个目标是使得仇敌变成朋友。不是的，这个不应该在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里面。但是爱真的能够改变一切吗？亲爱弟兄姐妹，爱一定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圣经上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我相信爱跟我们的祷告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神来求神祝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恨不起来，我相信我们里面的那个恨的情绪会减少，爱的感觉会增加。所以爱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仇敌，但是爱的行动，因着爱神，因着被神的爱的激励， 所发出来为我们不喜欢的人、为我们仇敌的祷告，一定改变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讲很多的大道理，如果要接地气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人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就好好的为他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意就会改变。好，在大学的时候，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是尼托森写的《主工人的性格》。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就说，一个做主工的人的人要觉得人可爱。哎呀，我一读这一章，我就觉得说这是做不到事情。我觉得人不讨厌已经不错了，怎么觉得人可爱呢？我现在终于慢慢的明白，当有一些不可爱的人，或者甚至是逼迫我们的人，甚至是做了一些事情得罪我们，让我们心中耿耿于怀的人，我们为他祷告，神借着我们的祷告会怎么样呢？会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甚至会觉得人可爱。有些人解释这一段圣经，解释神的爱，讲得太神学性了。他们说神的爱是 dispassionate， 是 disinterested， 意思就是说不带着感情，不带着私欲的爱。这样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神爱我们的原因在神自己身上，这是神的内在本质，不是他看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同情的地方他才爱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呢，神的爱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改变的爱。神爱我们的原因在神自己的这一个身上，所以神学家会用这样的一个字。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为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单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改变，我们的感觉会改变。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那句话常常提醒我，我为你们有这样的意念是应当的。这个意念原来就是翻成感觉。在那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为你们有这样的感觉。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保罗可以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亲爱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在这里提出一个请求，闭上眼睛想一想，有什么人是你现在不喜欢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妻子，甚至可能是你的丈夫，甚至今天早上你最亲爱的人，你应该最爱的人，就做了一些让你不喜欢的事。在你不喜欢、在你抱怨的时候，能不能让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祝福。不是求神改变他，让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子的马马虎虎做我不喜欢的事，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神能够改变我。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好吗？什么人是你不喜欢，你就为他祷告。所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不是我们里面有了爱的情绪我们才祷告，而是当我们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神会改变我们的心思，神甚至会改变我们的感觉。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点点的经历。在我大学毕业当兵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教育班长对我非常非常的不好，处处找茬，找我的麻烦。好，我特别记得他也不是我这个班的班长，那个礼拜他也不是执行班长，可是有一次在我们都睡午觉的时候，他忽然跑到我的床铺的面前，打开拿看底下我摆的东西对不对。后来他就立刻说，他不叫我的名字，我忘了我那时候是几号，他说41号，你站起来。我说是。他说你看你的拖鞋没有摆好，你现在把你这个拖鞋左手拿一只右手拿一只，站到这个教室我们这个寝室的前面，把它举起来、哦、我叫你放下来你才能够放下。哎呀，我心里面觉得好难过，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又不是我的班长， 又不是执行的班长，干嘛在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做这个事情？而且声音很大，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都瞧着我在那边被罚，那种感觉真是难过。过了没多久，我自己的班长来了，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说某某班长要我在这罚站，因为拖鞋没有摆好。他说什么话？回去睡觉。我说他要我罚站。那个班长就说，我是你的班长，你回去睡觉。我就回去睡了。弟兄姐妹，我睡得着吗？我完全睡不着，心里面充满了对那个班长的不满意，甚至是仇恨，心里面觉得说他这么样子的坏，这么样子的对我不好，真是没意思。当我这样子心里面在埋怨他的时候，圣灵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提醒我，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是什么话呢？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一句话好像是很微小，当然不是听得见的声音，是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当头棒喝。我立刻就眼里面流泪，我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说，主啊，我刚刚所做的是什么呢？一直在计算人的恶，这岂是一个被你的爱所改变的人该有的表现呢？当我这样子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忽然就想起说，这个班长脸上有一个刀疤，有人告诉我说他在鱼市场卖鱼，脾气不好，有一次跟隔壁的摊贩吵架挨了一刀，好，所以现在那个刀疤非常的明显。我就立刻就为这个班长祷告，我说，主啊，他所以这样子的待我，是他不认识你的爱，心里面看这些大学生不顺眼，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看我特别不顺眼，但是总而言之，结果就是说他就找茬，就找我的麻烦。感谢主，神让我这一点小小的经历让我稍微明白了一下，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不是我们心里面觉得有爱的感觉才去为人祷告，而是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在神的恩典里面，他可以让我们里面有爱的感觉，能够像尼托生所说的，觉得人可爱。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好吗？好，那么，所以在这里，第四样的就是超平常的爱，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是我们去爱，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能够显出这样子超平常的爱。但是当我们去爱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奇妙的工作。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圣徒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是 practice being God， 我们就是操练做神。这句话我刚看的时候觉得这句话激进亵渎，现在我慢慢明白这个圣徒所讲的没有错。因为我们若是去爱，我们是在做谁所做的事？我们是在做神所做的事，因此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这是多么深的一个期望，这是多么深刻的一个道理。然后在这里特别提到说，神的爱呢，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比给不义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普遍的恩典。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医学的进步是普遍的恩典。我甚至多讲一句，我们现在有新冠肺炎的疫苗，也是普遍的恩典。好，那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卓马天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说，我们到底能爱或者不能爱呢？主要的关键就是看我们的内心到底如何。在这里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其实告诉我们的 inner attitude， 我们是不是能够放下自己？如果我们还坚持自己所受的伤害，还坚持别人的不讲理如何伤害了我们，那么也许这就造成我们不太能爱的这个理由。好，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我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能够以善报恶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感动人， 让他羞愧，能够让他悔改，这可能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解释。所以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这样讲说，以恶报善是出于魔鬼，以善报善是一般人的作为，然后以善报恶是神的作为。可是呢，我们要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跟神一样，就是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好，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最后再讲一点点圣经里面的这一个话。好，这个圣经里面这一句话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他这样讲，他怎么说呢？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领受啊，我们的爱，我们的跟人问安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全部没做，我们会做了一部分，我们会爱人，我们会跟人请安。可是毛病就在这，当我们做了一部分呢，我们就自我感觉良好啊，对不对？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就不会完全照着神的标准来做。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让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在教会里面我们实体崇拜之后，看到许多没有见面的人，我们对他们非常的亲热，问安，对他们好，有一些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我们做菜给他们吃，帮助他们，这些不是不好，而是不够。让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让我们的心胸扩大，爱那些好像不太常被人关心的人。在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幼美还有家里面的孩子，这个女儿女婿儿子媳妇，还有这个两个外孙女，我们一起去度假。好，那么然后呢，礼拜天我特别就记得说，早上6:15幼美起来上主日学，8:00我上网呢听了这个若哥的主日崇拜，那天是广东讲道，他特别引用说，人人需要主。什么是邻舍？邻舍就是看到别人需要的人，感谢主。那么然后呢，参加完若哥的主日崇拜，这个其他的孩子就说，我们要参加一个实体聚会，去哪呢？我的这个女婿找到一个地方呢，是一个 evangelical church。可是我女婿看了一下，就跟我说 ：“Daddy, I tell you, this could be very charismatic。你能够接受吗？”我说：“没事，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好，那果然是一个比较灵恩性质的教会。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是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温暖。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开始，聚会结束，好多人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当然我们是外面来的人，一眼就知道，因为在那里呢通通都是一般的 Caucasian， 只有我们是亚洲人，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过来跟我们打招呼，非常非常的亲热。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过是度假的，下礼拜不可能来，可是他们仍然显出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欢迎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上礼拜谢敬牧师讲到，特别就提到说，我们实体崇拜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开始了。实体崇拜之后，若哥教会跟这个疫情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我能不能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也有一个请求，我们能够学习，真的是不是只是，对不起，我这样讲不好，请原谅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跟很多认识人都打了招呼，好不好？我们能够多关心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好多年之前，我记得许牧师有一次讲了一个故事，我到现在一辈子记得。他说有一次他去看一个新来的人，那时候我们教会中午的聚餐是自己煮，他说那个新来的人告诉他说，我来你们教会吃中饭的时候，一个人端着一个盘子站在一边，没有人过来，我一边吃一边都想流泪。可能许牧师自己都不记得他讲过这个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如果只是向我们认识的人问安，有什么赏赐呢？其他的人都会这样做。亲爱弟兄姐妹，等到我们9月开始实体崇拜， 我不敢把话讲死，今天晚上讲台部的会会多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让若哥变得更多的不一样，就是大家来我们中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会彼此问安，熟的人也好，不熟的人也好。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老师说要我跟不熟的人打招呼，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别扭，好，但是我也觉得说，神既然让我们要多走那一步，我能不能就这样让若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教会呢？好，我也提另外一样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难过，就是我最近跟很多的家庭谈，好，固定的时间跟一些家庭谈，有一些家长告诉我说，他们的孩子为什么离开若哥呢？就是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信主认真啊，可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就觉得在教会里找不到朋友，觉得落了单，不属于某一个 group， 因此久了之后就不愿意来了。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呢？我也盼望我们的家长这一方面能够花一点点功夫，我们自己若哥的成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形成自己的这个小圈圈，我们能够关心在我们中间大家不熟的人，能够关心我们中间的这些新人。有一个姐妹最近被主接去了，那么我主持了她的追思礼拜，有一个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姐妹，她坚持要参加这个姐妹的追思礼拜。她告诉我说，我就觉得当初我在若哥，这个姐妹最关心我，对我好，每一次都问候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点点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对人会有一些生命的影响力。我知道我今天已经讲的有一点的多了，我希望我不是只是讲一些空泛的大道理。如果有什么 take home message， 想想有什么人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能够为他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你会喜欢他。如果祷告了老半天，我们还是觉得不喜欢他，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祷告的还不够呢？好，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若哥能够正式开始实体崇拜之后，我们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气氛，就是大家来会觉得很 warm， 就像两个礼拜以前我去参加这个灵恩的教会一样，好，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好，为什么呢？很多人跟我们来打招呼。好，亲爱弟兄姐妹，记得礼多人不怪，让若哥教会成为一个礼多人不怪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很高的道理，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但是既然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的命令，靠着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到。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像天父，别人就真的看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个一方面是自然的，因为有天父的爱在我们心中，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一方面又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因为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帮助我们，让今天的信息对于我们产生一些心意的改变，对我们产生一些思想的改变，更重要的，也让我们心中有一些感觉的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